我们先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实在蒙了极大的恩典。你不仅拯救我们，而且你愿意拯救我们到底。主，我们常觉得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这是不配的恩典，因为你总是拣选了软弱的、愚拙的、被人厌弃的、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好像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面前自夸。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夸口的，乃是以基督，乃是以你为我们的夸口。因为是你的拣选，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而且这恩典乃是你那个不肯放手的爱。你要做工，直到你做到尽头。主，为此我们向你敬拜，向你感谢。我们虽然不配，我们会失信，你永远可信。你的立的约是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的。主，我们一生一世，我们永永远远要向你敬拜，向你感谢。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继续要来交通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十九节开始一直到末了这是希伯来书第二段一个很重要的一段因为第一段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章的十八节这一段主要是讲到真理的部分所以我们要思想到十九节开始，第十章十九节开始一直到末了呢，这是经历的这一段所以要带领我们进入幔内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希伯来书的对象乃是希伯来人那希伯来人乃是一个过河的人他们为什么能够过河呢因为他们有意象有了意象就带进了呼召所以他们才有撇下才有往前要得着所以圣经上提到第一个希伯来人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是因为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当他有了这样的意象就有了呼召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所以他就离开了加勒底的吾尔后来就进入了迦南我们知道加勒底的吾尔那是所有宗教的代表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宗教那离开本地本族附加也讲到离开我们所有处于天然处于肉体的处于仇敌的处于世界的为要进入迦南那是神给他们的应许的丰富之地所以这是亚伯拉罕因着意象的缘故神向他显现所以他能够脱离他有了这个呼召后来他就来到了迦南那希伯来书主要就是向着这一群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信主之后他们仍然有一个倾向想要回到当时的犹太教里面去但是他们都是有意象的人换句话说他们在灵里面都遇见过主的人有了这样意象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圣灵就在这里向他们有一个呼召要他们离开当时所谓的犹太教就是那个传统那个教条那个字句这些宗教的这些一切的仪式这些都曾经有他的他的需要因为他是一个影子但是呢现在形体基督已经来到了所以你不能够再落在那个宗教那个教条字句的里面而是要竭力进入到那个实体就是基督的里面基督就是他们的迦南那今天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属灵的希伯来人基督是我们的意象所以我们都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所以我们要脱去一切属地的世界的宗教的我们属天然的我们的肉体的这些掺杂要进入基督 这位实体里面，所以他要我们来思想，所以很重要的。所以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十章的十八节，他要我们思想，思想基督，思想我们的主，他的所事跟他的所作。第一章第二章讲到基督的所事，第一章说了他是神的儿子，第二章说到他为我们降卑成了人子，所以他的所事就是他既是人子他又是神子。所以到了第三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你们应当思想。所以这个思想不仅仅是我们像我们所说的一般的思想而已，它是像天文学家在观测星象一样，它需要长时间观察、记录、思想、判断、收集。当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呢，我们思想他的所事，也思想他的所作，思想他为使者，就是他在地上所完成的一切工作，也思想他为大祭司，就说到了他今天在天上为我们所要做成的一切事情。所以我们知道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第十章十八节，就讲到他怎么做使者，他借着摩西跟约书亚，一方面带领他们出埃及，一方面带领他们进入迦南，来预表他在地上所完成的这极伟大的救恩。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叫我们思想他做大祭司，所以借着亚伦跟麦基希德的等次，把我们主在天上做大祭司带领我们进入幔内，把我们描写得非常清楚。所以当我们在不断这样思想的时候，就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实际的里面，因为我们不但要认识主在地上所完成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我们要知道他是大祭司。因为我们也说过，今天神的儿女所以软弱的属灵生命软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知道我们的主今天在天上为我们做大祭司，他为我们在那里祷告，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第十章的第十九节现在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就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思想。我们上次特别讲到旧约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至圣所而且能够留在那边的，大祭司亚伦一年一次短时间进入，带着血带着香很快要出来而且他每一年要进入就说出了旧约的这些献祭只是把罪遮盖了而已，救恩还没有完全，只是影子而已。但是今天我们的主亲自道成肉身，他是那个祭物，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他也是那位大祭司，带着他的血进入至圣所，而且留在那里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条路是新的，从来没有人走过这条路是活的，当你走的时候充满了生命所以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我们裂开，幔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么厚重的幔子不是人手可以撕裂的，乃是神自己做的就预表了你看通往至圣者的路为我们开了不仅如此，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他不仅给我们开了这条路，他自己就是大祭司来服侍我们，要用他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来服侍我们使我们能够不但进入幔内而且要住在幔内，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我们的良心不再被定罪，身体用清水洗净了， 我们都蒙了重生的洗礼，我们都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很重要就是要真心，我们不是好像虚掩敷衍的那种好像在做事一样，而是带着一个真实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而且需要有充足的信心，知道不是靠着我们，我们的信心乃是在主的身上，不是看我们，乃是仰望我们的主，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所以这特别提到要坚守，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所以信心不是看我们自己，我们是会摇摆，所以我们永远不要看自己，我们乃是看那一位，他是信实的，他必定要做成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是这样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为什么在末后的时代，保罗劝我们要与倾心祷告的一同追求呢？因为我们个人会软弱的，但是当我们一同来走这条道路，我们学习来进入至圣所，我们学习来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然后接下来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所以一方面你看见我们要脱离所谓的宗教，但一方面呢，你不能够离开身体，你不可停止聚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极端我们看见好像教会中有的时候的确看见有很多我们不满意的地方有很多我们觉得那真的是好像已经成了一个宗教，没有错，神是要我们脱离宗教，但神没有叫我们脱离身体。所以他说不可停止聚会，在原文这句话的意思说不可以停止我们的聚会，我们的聚会意思就说了，乃是按着新约的教导，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的这样的聚会。所以一方面你要脱离宗教，但一方面呢，你总要与倾心爱主的人按着主的话所教导我们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敬拜所以你们不可停止聚会他们是希伯来信徒，他们想要回到犹太的宗教里面，但是呢，圣灵在这里提醒，不要停止像我们这样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不要再落在字句，落在那种教条宗教的仪式里面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就是我们主回来的日子所以知道我们主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更需要与弟兄姊妹在灵里面彼此劝勉一同来进入幔内，在幔内过生活所以幔内的生活非常的重要。我们讲过，你去读所有这些历世历代那些圣徒们你读他们的传记，他们都是一个住在至圣所里面，住在幔内里面的人我们都渴慕有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都渴慕能够有圣洁的生活，但是敬虔的生活也好，圣洁的生活也好，都是住在幔内的结果所以住在幔内是非常的重要住在幔内，用另外一句话说，就是在灵里面与主有不断的交通在灵里面我们与主联合我们来看一两处圣经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6节17节， 哥林多前书3章16节17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灵里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你看这边特别提到，我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在我里面。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啊，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第六章第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来的，住在你们里头吗？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住在幔内，这是非常个人的生活，住在幔内就是在灵里面与主不住的交通。那刚才这两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但是按照我们的身体的结构来讲呢，我们的身体也是分三个部分，正好就好像呢圣殿里面的外院、圣所跟至圣所。我们的身体就好像外院，我们的魂呢就像圣所，我们的灵呢就像至圣所。所以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住在幔内其实也就是进入至圣所，乃是回到我们人灵里面的最深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用心灵和诚实来与主交通。所以我们不管是读经也好，我们祷告也好，我们与主交通，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或是甚至我们在听讲信息，我们都应该是在回到我们灵的最深处，与主联合。这是我们住在幔内进入至圣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乃是要呼召我们从所有外面的，从撒旦也好，从世界也好，从我们肉体，从我们天然，从宗教这一切出来，进入在灵里面与基督的联合，而且完全依靠而且降服在圣灵的底下，从一切出来进到与主的联合，住在主里面与主不断的交通，来亲近主，这是主对我们的呼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活在外面 的环境里面，很多时候甚至我们是活在魂的里面，但是呢进入至圣所是把我们带到那从一切的外面里面带出来，进入深处与主的联合，与他的交通，与主亲近。所以这是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这不是说像要好像在主里面已经有几十年的人呼召而已，是向我们任何一个人，只要是神的儿女，我们都应当进入这个幔内与主来生活。当然拦阻我们的是我们里面的骄傲，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天然的，我们就觉得都是靠我们自己，连我们在追求主这件事情上都是靠着自己，不愿意靠着圣灵，不愿意依靠主。你看我们的主自己这么完全的一个人，他来到地上他怎么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完全的来是依靠主。那今天对我们来讲，你看我们真的是完全的依靠主的机会实在不多，我们大部分即使我们在追求主这件事情上，我们都很少在灵里面依靠他，我们都还是要靠着我们的魂或者靠着我们的外体来追求。你看我们的主他这么完全，他都说出于他自己的，凭着自己他不能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强调他是看见父所做的他在做，他听见父怎么说他才怎么判断。 你看在最小的事情上，我们都看见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依靠，他就像是那个婴孩，所以神的旨意是向婴孩显露出来。我们天人太骄傲了，我们很习惯的依靠自己，连追求主、认识主这件事情上都要靠我们自己的分析。不是说 不需要用这个魂的生命，我们等一下会交通道，乃是我们必须先回到灵里面，在灵里面来依靠他，否则的话呢，我们这个人就是落在外面里面，所以我们属灵生命不能够长进，不能够一直住在灵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跟我们的骄傲很有关系。事实上，我们多亲近主，主也会在光中显现启示我们。因为当我们真的思想的时候，特别如果我们有经历或是我们照顾过病人，就知道人软弱到一个地步，有的时候连 你一根指头你都抬不起来，你不要说一个手臂你抬不起来，人软弱到一个地步，你连一只手指头你都提不起来，可是我们人还觉得自己可以做什么。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每天的走路也好跑步也好，我们都觉得很自然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完全是神每一天的供应。我们甚至很多时候，你看你生病到一个地步，连吞一口水进去你吞不下去，你还要靠机器的，可是我们常常把这个当成习以为常，我们觉得这是应该的。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人的骄傲。神这么爱我们，他供应我们，但是我们呢却从他而独立出来。多少的时候我们凭着我们的聪明，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心思能够判断，能够思想，我们就骄傲。但是呢，这些我们以为我们很聪明的判断或是分析，常常把我们的思想带到什么地方呢？带到那个嫉妒、纷争、骄傲等等的里面。最显然的一个例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经历的，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思真的能够敞开在所有的人面前，你看我们敢不敢？你看我们里面多少的骄傲，多少的嫉妒，多少的不服，就可以看见我们这个人，这个天然的人，是这么的骄傲。而我们不懂得在凡事上依靠主，所以一个凡事上依靠主的人是进入幔内必然的，你必须要的，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进入幔内。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也羡慕别人，比如说我们羡慕别人那种谦卑，那种生命，我们也恨恶自己的骄傲，但是这个并不代表我们已经生命成熟了，即使你羡慕并不代表你已经到了那个地步。所以从各方面来看，我们这个人需要主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真的能够进入幔内与他过生活，否则的话呢，我们习惯独立在外面。所以主耶稣说，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所以进入幔内就是说我们要弃绝自己，所以只有在光中我们看见自己的骄傲败坏。但另外一方面呢，又发觉到我们这么难脱离我们那个天然生命的控制。所以一方面我们在光中看见自己的败坏，另外一方面又看见我们要脱离是这么的难。但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才是真正开始蒙拯救的时候。连保罗的经历也是如此。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他屈死的身体？连保罗也靠着自己，他真是想要立志，做不到。但当他真的开始向主呼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他屈死的身体？这给我们开了一条蒙拯救的路。所以我们在学习进入幔内亲近主，这是必经的过程。一方面看见自己的败坏，一方面看见自己真是没有办法脱离那个败坏的自己。但也就在同时，给我们开了一条蒙拯救的路，让我们懂得真的开始弃绝自己，开始来依靠他，学习一步一步的与主亲近，联合，不离开他，进入幔内。 所以进入慢内的生活刚开始，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一些操练。很多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们给我们的榜样都是刚开始他们都是先规定自己，譬如说一天总有一些时间转向主亲近主，有的人是一开始 一起床亲近主，到了早上可能九点钟再亲近主，十二点再亲近主，下午三点再亲近主，下午六点晚上睡觉前，他们就是强迫自己慢慢慢慢呢养成习惯了，以后能够随时的跟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先有律法，然后引我们到那个圣灵里面去。所以这都是需要在操练上来学习的。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忙碌都不一样，可是总是要抓住机会就安静下来再到主的面前。不住的学习，住在幔内与主亲近，在灵里面与他交通，不离开他。所以我们神儿女最高的特权就是进入幔内与神相交，瞻仰他的荣美，在殿中求问。这是大卫的祷告，这也是我们所有神儿女最高的特权。但是很可惜，今天在神的儿女当中，甚至包括我们自己在内，这样的特权常常成了一个例行公事，就好像我们祷告变成了一个例行公事，很多时候已经没有那么甘甜。其实我们的神，他为了降卑，他为了迁就我们，他降卑他的自己，他好像一个人，他有他的需要，他需要神的儿女来亲近他，与他交通，他需要我们体谅他是有感情的，他需要我们与他交通，让他知道他何等的想要跟我们联合。这是他的降卑，他高高在上，他的降卑他的自己，他巴不得我们能够花时间在他的面前与他交通。我们是有时间的时候跟主交通，但你发觉主二十四小时在等我们，对不对？随时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都在那里。但是我们，这是神儿女最高的特权，但是我们常常就变成了一个例行公事。有的人甚至成为一个重担，好像不祷告他都觉得好像对不起主一样，成了一个失败。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神儿女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因为希伯来书就给我们看见，当你真的在这种思想的时候，就把你带进了幔内，进入至圣所。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当然我们不要太注重自己的要得着的，有时候我们太注重自己要得着，事实上我们应该单单的来依靠他，思想他，思想他的荣耀，思想他的爱，借着祷告，借着交通，借着与他的联合，我们就能够成了一个蛮有喜乐蛮有能力的神的儿女。那基督的性格也在不知不觉中就能够组织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圣灵他必定亲自来做工，在我们里面做工，把那个神的生命神的活力带进到我们的里面，能够把我们从现今的软弱现今的失败中能够拯救出来。所以只有对自己真的生命产生绝望，进入那个安静等候主的那个历程，就好像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一节所讲的，务必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只有我们对自己己生命产生那种气绝绝望，我们才会对圣灵真正的降服，愿意接受圣灵的引导和管理，然后把我们慢慢的变成主的形象。所以我在说这个进入幔内至圣所，这个生活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彼此相顾，彼此劝勉，一同来走这条道路，激发爱心，勉励行善。那当然进入幔内，这说到了就是我们要不住的活在祷告的里面。祷告我说过不一定是嘴巴的祷告， 乃是不住的与主交通，即使是静默的也是一种交通，能够把我们与主有真有就带进了真实的联合跟交通里面，圣灵呢就可以把神的爱浇灌下来，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爱神，也能够彼此相爱，那圣灵也能够渐渐的就把他的爱充满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就是我们的魂生命被他充满，使我们能够依靠神，不断的接受从神来的那个喜乐跟良善，这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开始慢慢被改变。所以进入幔内，在幔内过生活，这是我们得胜的秘诀。你不可能离开这个生活你能够得胜，你不可能离开幔内的生活你有金钱的生活，你不可能离开幔内的生活你能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不是外面这些你怎么学习的问题，那是进入里面与主交通的问题。所以我再说这个希伯来书一下子进入了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就把我们带进幔内，这需要我们在主面前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来学习。我们也盼望真的像主所说的，我们知道离了主我们什么也不能够做，我们也真是求主在这件事情上好好的保守我们，再多的话都没有办法形容，这只有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来操练，因为这是唯一我们能够得胜的那个秘诀，过得胜生活的秘诀。好，我们再来看，继续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六节，第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这是非常严厉的话，第十章二十六节，开始非常严厉的话，前面才讲到进入幔内，然后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然后突然就变成非常严厉的话，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唯有暂居等候审判和那消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有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对比，一个是进入幔内，一个是呢故意犯罪赎罪的祭没有了，暂居等候审判和消灭众敌人的烈火，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方面你看见神极大的恩典让我们进入幔内，一方面给我们看见了有了那么大的恩典，神的要求也非常的大，所以给我们看见会落在这里所讲的光景里面，就是什么样呢？就是如果我们一直活在外院，我们没有进入幔内，有一种可能我们会到了一个地步，故意犯罪赎罪祭没有了。所以这里是讲到非常严厉的事情，因为他的爱多恩典多要求也多，警惕也大。当然这一段圣经很多人在读的时候他们有一点误解，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说好像我们一个信主的人会到了一个地步呢会失去救恩就是所以他这边又特别讲到审判跟消灭众敌人的烈火但是这里我们必须要知道，这里不是讲到永生的问题这乃是讲到国度的问题。 这里不是讲到这个白白的恩典，这来是讲到你要付代价得赏赐的问题啊。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不是灵的得救，乃是魂的救恩。所以到了第最后一节39节啊，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由信心以致魂得救的人啊。在灵魂这两个字，在原文就是魂得救啊。所以这里讲到的是魂的得救。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很清楚啊，神的救恩是包括灵的得救、魂的得救跟身体的得救。我们一信主，我们的灵就得救了，我们的身体的得救，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身体要得赎，要变成复活的身体。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那是魂的救恩。所以这里所讲到的，不是说你要失去那永远的救恩说的，这里乃是讲到魂的得救跟进入国度有关系，所以跟基督台前的审判、失去国度的荣耀有关系。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因为我们一次得救来是永远得救，但我们不得救来是魂的不得救啊。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是丰丰富富进神的国，有些虽然进入神的国，但是却像是经过火，只剩下根基啊。所以他虽然进入神的国，却是在外面哀哭切齿。所以这是在这一段我们特别要讲到的。所以他特别提到26节，讲到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所以是讲到我们，包括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不是讲到不信的人，他是我们得知真道。换句话，他不但认识真道，他还经历过真道，所以不是头脑的认识，他的确在生命中、在经历中的认识。然后他也特别讲到他们曾经遭遇各样的患难然后他们勉励他们，就是说他们还有成圣之约的血，他们也经历过，换句话，他们有宝血洗净过的所以他说，所以我们最后一节，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那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勉励，也是一个警惕啊。对希伯来信徒如此，对我们也是如此啊。所以这里跟我们就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了，就是故意犯罪啊。所以这一点呢，它的症结来是在于，如果一个故意犯罪的人啊，赎罪的祭就没有了。那什么是故意犯罪呢？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3章，约翰一书3章5节开始啊。约翰一书3章。5节开始啊，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啊。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从神生的不犯罪啊，从神生的不会犯，因为神的道在他心里面。但是在约翰一书啊，1章7节，约翰一书7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还在犯罪啊，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所以这两处的圣经给我们看见，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是不犯罪的生命，但是我们还常常活在失败肉体的里面，所以我们还在犯罪。但是呢，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神儿子耶稣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犯罪呢，有义者，我们有一个中保，就是义者耶稣基督。所以给我们看见，一方面我们的那个生命是不犯罪的生命，但是呢，我们的生命还常常落在肉体的里面，落在旧的生命的里面，所以我们还犯罪，需要主的宝血来洁净，需要有这位中保，就是义者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所以这里讲到的故意犯罪，并不是因为我们软弱跌倒失败所讲到的故意犯罪。这里故意犯罪也不是说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天然的弱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弱点。那这些弱点呢，常常是我们的致命伤，常常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办法胜过，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但这里呢讲到的故意犯罪呢，就是明知故犯。他知道这个不讨神喜悦，他还是要去做，而且呢没有感觉了。那这跟我们没有住在幔内有很重要的关系。一个常常学习住在幔内的人，虽然他犯罪了，但他在光中他会认罪，因为神是信实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要洗净我们，所以跟这里所讲的不一样。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懂得来亲近主，亲近主呢使我们不至于常常犯罪，亲近主使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呢有光，或是说我们犯罪以后，让我们有柔软的态度，愿意在主的面前来认罪来对付，这是我们住在主里一个很好的保护。而且如果我们是常常住在主里面，我们就不犯罪。但是呢，因为我们还在过程当中，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在主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落在肉体的里面。但是如果我们一直的是在外面，你看我们这个人生活呢就变成非常的软弱，常常失败，常常跌倒，甚至呢我们没有光，不知道自己已经落在黑暗的里面，甚至我们落在一个很刚硬的态度里面，不肯认罪，就落到了这里所讲的故意犯罪，赎罪祭就没有了。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来看几个例子。首先来看利未记第十章。利未记第十章，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旧约第三卷前面第三卷利未记第十章。第一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圣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那这一段圣经正好跟第九章的最后面连在一起的。我们看一下第九章的二十二节，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豉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伏伏在地。你看这两个火，一个是烧在坛上， 一个烧死这两个人。哦，你看，这就是审判敌人的烈火。哦，所以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这是什么？这是故意犯罪。哦，你看，在前面他们才在那里向神献上燔祭赎罪祭，火降下来，在这里呢，有人就故意犯罪。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呢，就他没有与主有真正的联合，哦，没有在那里寻求神的旨意，哦，凭着自己肉体行事。你看，赎罪祭没有了，烧下来了。哦，我们再看一处民数记十六章，利未记后面，利未记的后面民数记。利未记的后面，
后面
民数记，哦，民数记十六章，十六章，民数记十六章。那这一段圣经我们也很熟悉的，你看他们开始造反，哦，之前就有几次造反，啊，包括了亚伦跟米迪安。这时候全会众起来造反，哦，可拉的后裔、流便的后裔造反，哦，这时候你看，我们不看稀奇了，结果呢，哦，你看地裂开来，哦，活活的坠落阴间，然后呢，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了这250个手里拿着香的人，你看火审判下来，火下来。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那用我们今天来看，这些人为什么要造反呢？没有活着，没有在慢烈的生活，肉体发作，顺着肉体而行。所以我们常常住在主里面，你看我们就不随着肉体而行，这是一种保护。但是我们如果只是在外面，你看这些都是服侍神的人，都是首领，但是他凭着外面在那里做事，你看很可怕的，故意犯罪了，哦，那新约的圣经也是一样，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五章，也是我们很熟悉的新约圣经，哦，《使徒行传》第五章，四福音后面，哦，约翰福音后面，《使徒行传》第五章，四福音的后面，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知道那是亚拉利亚与撒菲拉。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二节那边特别提了，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哦，然后到了第五章呢，你看亚拉尼亚、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拉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钱不是你做主吗？哦，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呢。哦，所以你看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给我们看见，哦，我们很容易落在一个地步，如果我们没有进入幔内过生活，我们很容易落在一个越来越刚硬的那个态度，到最后呢，甚至是故意犯罪，赎罪的祭没有了。当然这里圣灵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在那里提醒他们的时候，基本上是强调神给我们的恩典是那么大，我们应当坦然进入至圣所，然后给我们一个对比，就是说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但是后面乃是劝勉他们， 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个人。什么样的光景会是让我们退后入沉沦呢？就是我们没有进入幔内，没有住在幔内，与主相交。所以我们再说这一段话是非常重要的，这关系到我们整个属灵的生命能不能长进成熟。希伯来说要带我们进入幔内，希伯来说带我们进入完全的地步，跟这个点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知道，我们继续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26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唯有暂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所以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一方面看见呢，很严厉的，如果我们新约的圣徒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见，在旧约你犯了律法，有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意思就是说呢，即使你献祭也没有用，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来看两处圣经好了，看出埃及记，创世纪后面出埃及记21章，出埃及记21章，21章，12节，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打人把他打死的要把他致死，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打死人了，你去献赎罪祭有用吗？没有用。你就算你打死了，你去献祭也没用的，赎罪祭没有了。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生命记创后面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旧约第5卷圣经生命记22章，生命记22章，生命记22章，22节，生命记22章22节，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犯了淫乱，在旧约的话，你犯了淫乱被抓起来了，你献祭有用吗？没有用，赎罪祭没有了，所以要抓起来要打死，用石头打死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这里有个对比，就是希伯来书第10章给我们看见一个对比，在旧约你有些律法你犯了以后，你献祭也没用，赎罪祭没有了。那新约呢，就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故意犯罪，他已经得知真道，他不是说头脑知道，他经历过这个真道，然后他也有成圣之经历过成圣之约的血，血洗净过他了，但是他落到一个地步，执意犯罪，消灭圣灵的感动，那赎罪祭就没有了，所以这是很严厉的事情。但是我们感谢主，在新约，你知道，我们的 神总是给我们预备了一条回去的路，因为大卫就是这个样子。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不但杀了人，他也犯了淫乱。所以大卫知道他犯了这两个罪以后呢，事实上赎罪祭没有了，没有赎罪祭，献祭也没用。但是大卫认识神，所以我们看一下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十六节，诗篇五十一篇十六节。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我们都知道主不喜欢这些祭物，神不喜欢这些祭物。但是当大卫在写这里的时候，他知道他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他知道他现在犯了罪，杀了人，犯了淫乱，他献祭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你不喜欢祭物，因为就算我献了赎罪祭，你也不喜欢。他说如果喜爱我就献上，几千头牛羊如果神喜悦他都可以献上，这个时候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没有一个赎罪祭为他存留，但是呢，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你看见在的新约给我们看见新约的灵乃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忧伤痛悔的灵，神并不轻看。所以并不是没有赎罪祭，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再回到他的面前。所以当我们晓得当大卫因着神派先知到他的面前来讲话的时候，他愿意在神的面前降服。我们知道那时候特别提到刀剑不离开他的家，虽然他认罪悔改了，但是神管教的时候没离开，刀剑不离开他的家，他暗中所行的明处要给人看见，这是神管教的手。但是大卫呢，愿意伏在神管教的手底下，结果我们知道神仍然恢复了他，神仍然可以用他。所以我们不是没有盼望，我们虽然在地上受管教，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得到神的赦免，但最重要就是忧伤痛悔的灵。所以等到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圣灵怎么为大卫做见证呢？仍然说这是合我心意的人，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代的人就睡了。今天我们很多人还不能够饶恕大卫，但是神呢已经饶恕他了，这是神的爱。忧伤痛悔的灵神不轻看。记得大卫给我们看见这一条蒙恩回头的路，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所以你看一方面希伯来书第十章讲的这么严厉，但事实上他所强调的不是这个刑罚，强调来是说住在幔内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不能够轻看他，我们要回到主的面前。好，我们继续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看三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二节，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争难的各样苦难。所以这些希伯来信徒他们曾经蒙了光照，而且经历大争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 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所以一方面他们自己受苦难，一方面他们也帮助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陪着他们。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他们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倾向要回到从犹太教的这样一个光景里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勉励他们，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所以鼓励他们继续忍耐，因为还有不多的时候，那要来的就要来了。所以当他们在那里勉励灰，他们要让你灰心的时候呢，这个圣灵借着这个作者要他们，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会为着外面的环境，我们会失望，我们会退后，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我们的主快要回来了，所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所以这是主的话，叫我们不要退后。虽然环境看起来是这么的灰暗，但是呢，我们要继续忍耐，行完神的旨意。他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如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魂得救的人。所以住在幔内，我们知道他带下来的结果就是这里的信心。所以十一章讲到信心，带进盼望，十二章讲到盼望，十三章讲到爱。所以一个真正进入幔内过生活的人，必定会有一个结果，在我们行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愿神的话再次激励我们，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知道我们常常在行走在地上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们会灰心，我们会退后，我们会软弱，我们甚至会跌倒。但主，我们感谢你的话一直在激励我们，而且你给我们看见，你给我们所预备的乃是那个进入幔内的生活，就让我们真实能够看重这件事情，常常在圣灵的提醒底下，我们能够学习回到你的里面，与你联合，不住的交通，住在主里面，你的话也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能够在与你联合的路上，我们能活出圣洁、公义、敬虔的生活，能够有一个得胜的生活，等候主你的再来，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把所有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